Amendment 1.一进来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们就告诉我很困了。我非常非常明白，下午三点钟是一个危机。那么今天的经文，大家一看的时候，觉不觉得很奇怪？为什么啊？两段的经文都是讲到不要杀人哈，讲到十诫里面，记得两个。应该七月份最后的一次讲到的时候呢，就讲到就是提到就是十诫。那么呢，从生命记里面十诫当中，我们就提到神的哪一部分哈，提到神哪一部分。那么呢，特别是讲到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了，出埃及以后呢，那摩西他自己也不能带这些的以色列人要进到神应许的地方去，坐在旷野的时候，他自己要离开。那么神就吩咐摩西了，你就要真的是给他们就写下十诫，给他们告诉他们，就是他们就一生按着这十诫来行。那么甚至呢，特别是他们要进到神应许的地方的时候，他们应该就有规范，他们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去做。那么呢，特别是想到是什么，想到就是说，弟兄姊妹们，其实这些的规范，这些的规条，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？或是你觉得是一个捆绑呢？哈，那么看你怎么样看。大家都有经历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读书啊，你想一下，你们第一天读书的时候，不论是幼儿园还是怎么样了，你去读书，你家里的人会为你预备什么？我是指国内啊，为你预备什么？上学不带书包的嘛？书包里面放什么东西？
文具。
我想问啊，我应该倒过来这样问：你的家乡会跟你放一把葱在里面的，有没有？
没有。
哎，是我家乡的问题吗？哎，你知道葱是很好的吗？他意思就是说，那你今天开学了，那你已经大了，你要去读书，我现在放一把葱给你，就是怎么样，你要聪明，明白吗？啊，你聪明一点啊，那么怎么样，然后呢就会告诉你，去学校呢你好好读书，不要跟人打架，不要欺负人，不要拿人家的东西，还是怎么样怎么样。有没有这样跟你讲过？没有啊，你们都是很聪明的人啊。我做母亲啊，我呢就没有拿一把葱给他，放心好了，买菜的时候就有。 OK， 那么呢就会告诉他，哎，不要去欺负人啊，怎么怎么。特别是我的第二个女儿，她就是非常活泼的，她不会打人，他不会，但是呢他就会，你让他安静一下都不行，他很喜欢动来动去，这个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不行的。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，是学生去学校就是要做好，要什么的东西不能动什么，不像这里的是活动的教学。那么有一天我去接他放学的时候呢，那么呢我就女儿告诉我，老师要见你，幼儿园老师要见我，哎，从来没试过。那么我就去看老师了啊，老师就跟我说，你的女儿今天打人，哇，真的糟糕。我不是 开学的时候就告诉你怎么怎么怎样吗？我没有打人呢。那老师说，我就问老师，他怎么样打人呢？因为我的女儿是长头发的，留长头发，每一天我都要跟她编的头发，然后去上学。她在排队的时候，你就一排排一个个的跟着她嘛。她扎的长长的头发，然后她的头飞来飞去的时候，摇来摇去的时候，就打到她后面的男生。哎，我没办法，真的。规矩是你可以讲，但是怎么样去表达呢？那么今天我要想的就是说，为什么你要继续讲实践？因为上一次我们在施工会里面有提到，我们来年、明年我们大概要思想的方向是怎么样？我们都觉得我们要栽培我们的同工，因为看到神赐福给我们，但是在侍奉的人手当中，我们真的是要栽培一些，多一点的，就是门徒成熟的信徒来出来来带领教会。那么成熟的信徒，你很难用一个形量是怎么样叫做成熟，怎么样叫做就是可以装备好了是怎么样？其实不是单来崇拜。单看他的参与什么的活动，或是单参看到他是怎么样的去奉献。我想最明显的就是看他怎么样去生活，怎么样与人交往。这一个呢，对我们来说反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在这个与人交往这一方面，我相信实践是一个很大的提醒。同样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其实整卷书里面马太福音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卷书，因为在这个四福音里面，唯有它是非常非常的系统，要讲到从一个信徒，从一个还没有信，你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头几章里面，第一章就讲到耶稣的家谱，然后就讲到耶稣怎么样去教训这一些的门徒，给他们很多登山宝训啊，给他们很清楚的一个方向。那么在这里，在这个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，要提到实践就是他们的基础。那么在这里的时候，那么我们之前思想实践的时候，头四部分是讲到我们对神这一部分啊，你要独一的真，要敬拜独一的真神，不要为自己挑个偶像。那么但是第五项的时候，第五个诫命就是说你要孝敬父母。孝敬父母呢，我在六月份的时候也讲过一次，以弗所书的时候讲到我们要孝敬父母。但这个孝敬父母为什么就摆在这个对人这一方面呢？也是很有关系的，好，很有关系。所以一会我们可以再思想。那么不可杀人，就接在要孝敬父母这一部分。那为什么呢？孝敬父母跟不可杀人是两部分的事情，但是为什么会偏在一起呢？是有一点联系的啊，因为我们也可以再思想。在这一部分就是告诉我们，爱人这一部分，爱人首先就是说你不可杀人。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生命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常常要问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常常第一句就是说，我活着就是要荣耀神。真的，我们活着就是要荣耀神。那么这个是活着要荣耀神，会不会对我们来说会一点抽象？ 有一点抽象，怎么样是荣耀神？每一个人都是了，工作了，读书了，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这样的了。那么是怎么样是活着是荣耀神呢？哦，这一个不是一个口号，其实是讲到你生命的里面的东西，怎么样在生活里面来表现出来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首先要尊重是生命给你的哪一位，尊重神。同样你尊重的是生命给你的哪一位，同样你要尊重你自尊重别人的生命，尊重别人的生命。因为哪一个你的别人的时候，在你以外的人，所有的人他们的生命都是从神而来的，你就要尊重。 OK， 同样不单是尊重他的生命，同时也要尊重这一个人的权利。尊重哪一个人的权利？假如说这一个人他有他要生存下来的权利，这一个人他要做的事情，他有他的决定，他要做什么都有他的权利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将他的权利拿掉，没有一个人将对方将人的生命去毁灭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活到多长。这一个不可杀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尊重自己，尊重别人的生命，同样要尊重别人的权利。今天早上我还说到，就是说我们在坎培拉，在澳洲，我们将要讨论我们的上下议会要讨论就是这个堕胎的过程。就一群的牧者在发信息出来，我们为的我们的胎儿，我们不能说什么，因为他们是弱者，他们没有表达的权利。但是人现在这一群的人就要决定这一个胎儿要不要生存下来，这一个要不要成为一个人，要不要他有没有这个，这要不要生下来。他们就讲笑，就是说我们作为公公婆婆爷爷妈妈的，我们要看着我们的孙儿，他们可能在成长当中，但是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他不能生存，他要掉。他说为什么我的孙儿们不能为自己的权利说我要生存下来，为什么他的生存的权利是由别人为他做决定。所以他说对不起啊，我未来的孩子们孙儿们，我只是现在我可以只能够替你站在国会门口为你举个牌子啊，不允许堕胎或是怎么样啊，公公婆婆只能够为你现在做这件事情了。因为在澳洲现在有一个法律，就是说在16岁以下的，我们叫做儿童还是青少年了，要是他们怀孕了，要是他们怀孕了，但是他也不想要，因为自己还读书，还没有毕业嘛，连中学还高中还没有毕业，那么他们可能就不要了。不要了怎么样呢？他可以不用经过父母的同意，他可以找一个医生，医生允许他，他就可以自己堕胎，他不用通过父母同意不同意。那么安乐死，大家知道安乐死其实在澳洲已经有试过一次嘛，已经有一次过，虽然在讨论的当中，这大概应该在70年代吧，有一个女的，她就被告诉她生了乳癌。那么呢 密告诉生了女儿之后呢，他的心情是非常非常低落，然后呢，当然他就接受很多的化疗啊，接受很多这一类的东西，很辛苦，很辛苦，电疗、化疗做了很多的事情，结果呢，他受不了了，他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就要求医生，医生啊，可不可以，我要寻求，我自己决定我的生命，我要安乐死。结果呢，所有的开会跟他讨论 ，OK， 我自己签字，我自己就这样了。结果呢？结果他就接受这个安乐死，就走了。但是后来这个报告出来了，有没有听到这个身份？他没有癌症，他没有癌症，他的衰弱是因为接受了这些的化疗，加上他的心情。你看，打仗的时候死了很多人，很多在什么堕胎呀、啊、什么的安乐死啊，很多死刑啊。你看到他们套用这些的时候，那么我们反对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就用这一句话：不可杀人，所以我们反对。但是我们想深一下，想多一点的时候，其实这一句话是只是说结束这一不能结束这一个人的生命吗？还是这个过程里面是告诉我们还有更深的意义？那不可杀人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不可以谋杀，他的是保是说我们不单要护卫我们的生命，更要为一些软弱的人，我们要保护他们，要抵抗伤害他们的人，要保护他们。你知道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这一群人从来没有打过仗，从来没有死过，但是打仗的时候通常死最多的是男丁，是男。但是打仗就是只是男丁死吗？不是。你看近代的时候就是一家一族，不论是男女老少都死，都要死亡，经历到死亡，很悲哀。但是你说了，圣经里面说不可杀人，你看耶稣说，古人说，但是你打仗的时候大家都接受啊，但打仗的时候不是你死着我亡的了。但是这个打仗我们不能这样说，但是耶稣说古人说这样讲的时候呢，大家都明白，因为古人就是说这我们以前在旷野的时候所经历的事情，我们怎么样进到迦南地，都是打仗嘛，打仗有没有死？哎呦，很多人都死。但是他这样说的时候，其实告诉我耶稣对这一件事情放得很严谨。那么你都听到这里的时候，不要杀人，我没有啊，这个好像不关我事情哦。耶稣当他解释的时候，那就很关我们事情了。为什么耶稣古人说，古人说什么呢？他说你听说古人的说不要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都难免受审判，就是生命的问题。若是你当然杀人的时候，将人的生命的毁灭的时候，那么就死定了，你要受审判吗？就肯定了。那么我一生而来，我没有杀人，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做，那么这个与我们没关。但是你听耶稣说，他说不单是外表上，不单是外表上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凡 像弟兄，我相信的不是弟兄了，反而像任何人，包括你的家人，包括你不认识的人，很多与你一起的人，凡像家里的人、弟兄姊妹、同事朋友动怒的，难免受审判。这是说，可能这一个同事跟我一起，这个同学我一起读书，从小到大都我一起，但是老实说，我对他的印象或是我对他的行为，马马虎，我有保留，对这一个人的评价我有保留，就是说我心里面对他有意见，但是这一个意见呢，我没有什么，我就是不讲。老实说，你对一个人有意见，你对一个人有看法，你会不说这没事吗？你不如看看在镜子面前，当你提到这一个人的时候，你的样子是什么样？可能你远远的看到他，但是你会找地方避开。当你看到他进去的时候，你就会马上离开。当有一起的时候，一起分组的时候，你要想办法不要跟他一起，你就是将他推开，将他退到让他当孤独，让他最好，甚至有一些人，我跟这一个人不好，我也希望所有的人，你要跟我一起，对这一个人不好。这一个人有怎么样的毛病，你们不要跟他。我们很喜欢找人来支持我，然后将他推开。耶稣说，在你心里面，耶稣都审判。弟兄姊妹们，有没有这个人？有没有这个？刚才为什么我说家人孝敬父母，这个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？为什么孝敬父母会跟这个不可杀人拉上关系？我告诉你，很有关系。你知道，你骂家人的时候是骂得最凶的，是吗？不应该讲的话都讲出来的，有没有？骂，特别是我们的配偶，父母我们还没有骂，不敢骂，但是他有什么事情要求你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很烦呢、啊。我有很多事要做嘛，那么没为什么你不这样，不为什么你不哪样？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就说，久病床前怎么样？为什么啊？他病了进医院了，哇，我天天去看他，久了，医生说他稳定的，你慢慢啊，他可能要一段长时间还是怎么样，慢慢你会怎么样啊？很忙，过几天，过两天，过三天，有时候以前很多的老人家，我会探访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很高兴，因为他们在家里面真的很孤独啊，真的很孤独。为什么？他在等， 早上的时候大家都出门，他在家里面 OK， 他很期待你们下班的时候回来跟我吃顿饭，还是大家可以聊聊啊，今天怎么样了，整天都是这样的呢，很讨厌跟他再讲了。然后呢怎么样，我们很忙，你教会有什么活动可以带他去玩，这个责任可以推开。其实老人家最期待就是说你跟我讲话，你听我，在家里面有个人气，可以大家知道我的存在。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就是，其实我说有时候老人家真的很容易去跟他们聊天啊，可能我已经慢慢已经 走进这个环境当中了已经，那么就觉得已经是 很简单的，你要骗老人家，不是骗嘛，就是哄老人家，就是让他开心，其实 很简单，但是我们都觉得多了一点点，多了一点点。所以就是什么样孤独，很多时候老人家，特别是你有机会去老人院看一下，很多老人家从早到晚只是坐在那里，坐在那里一个礼拜两个礼拜，在这等有没有人来看我。不可杀人在心里面，要是传这个心念的时候，在心里面又是有这个仇恨，有这个动怒的话，难免受审判。这是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例子。然后他就说什么，凡骂弟兄是哀家的，哀家难免公会的审判。这个哀家是什么意思，就是我们今天的说人家，我们没用的，我不知道国语是怎么样讲，广东话就很容易讲了啊，废物，啊，那么 国语要这样讲吗，普通话要这样讲吗，哎，我们有没有讲过呢，啊，当然没有了 OK， 我觉得很斯文好像。但是呢没用就很喜欢好像简单一点，有没有骂个孩子没用，还是你给一次 你父母骂过你没用，我们广东话中更好笑，就是说三狗叉是和个三雷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，啊，生个叉烧好OK， 那这一个呢，这一个拉家就是这个意思，是骂人做废物，骂人做垃圾，骂人做没用。香港现在流行就是蟑螂啊，就骂这些年轻人就是蟑螂，就是什么一我们看到蟑螂是怎么样啊，好好的养它嘛，就是手里面有动什么东西就打过去了，就这样了嘛，就是说你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我要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要打死你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骂人家这些的话不用我们前详细的解释，但是最终的目的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你觉得羞耻，要你觉得我自己没用，让你自己在我面前消失，就是要羞辱你， 好像在你看新闻，你有看到一个孩子气到父母不得了，怎么样？就可能在商场上要买这样买哪一样还是什么东西了？怎么样？他的妈妈就很生气了，或是不知道他遇到什么的不开心的事情，所有的脾气就像这个女孩子。这个女孩子只有六岁，又羞辱他，是他妈妈，是他妈妈。将这个女孩子的衣服脱光，又她站在商场上，目的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有精神病，就是要当众的羞辱你。我要看过，在一个公车上，两夫妻坐在前面，不知为什么。这个作为妻子的，可能这个丈夫有什么的毛病给他扎住了，还是怎么样？整个路程上就一直骂骂骂骂骂骂，用尽最难听的话都讲了。这个男的呢，头一直滴滴滴滴滴滴滴，滴到下车为止。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，言语可以杀人的，言语可以杀人。我记得我举过一个例子，就是在香港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任学生大概已经14岁了，10岁15岁，一个男孩子非常活泼，很好，很乖，就是非常愿意打篮球，一直都很好。啊，每个主日学他都很乖乖的来的。到有一天他妈妈打电话给我，因为他妈妈久不久都会来，他妈妈打电话给我就说，哎，我的儿子死了。我真的啊，我上个礼拜还才看到他，为什么突然之间你今天告诉我他死了？我说什么事情发生？我去到他家，他妈妈哭得不得了。他是住在20多层楼上，就个 apartment。他就说，14、15岁的孩子，他在学校，他喜欢一个女孩子，男生女生，哎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你，都很正常吧。但是呢，他就在课堂上。就用一张纸 I love you 就放到这个女孩子的，就在这个桌子上。这个女孩子回来一打开张纸，将她抓了一把，你死了，张纸一张纸掉回给这个男生。那么这个男生就觉得非常非常受了伤害，因为他说你死了。结果第二天早起来，妈妈说，哎，上学了，上学了，你太晚了。他就在房里面就回应说，好了，我出来了， 你到楼下预备开车了， 我要下来了。结果怎么样？妈妈到楼下还要坐电梯到楼下的时候，他比他妈妈更快。就留下这一张纸，妈妈对不起，一句话就杀了他。同样耶稣说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的要小心，我们有时候我们讲的话，因为我们羞辱他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这一句话是进到他心灵里面，让他抬不起头。我们父母很容易说你没用的啊，你看人家的孩子都怎么样啊，很聪明的，你怎么呢？ 没用的时候，你这一句话又是他要知道他的心里面怎么样。你喊他的时候，我没用的了，我没用的。当你整天你听到你的孩子这样讲的时候，你心里面是怎么样想？这一句话他是回应给你。然后呢，耶稣说是难免受到公会的审判判断，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院来审判的时候，难免就是说按你所讲的他都要来判断。然后是说凡骂弟兄是摸利的，难免地狱的火。这个摸利的意思是怎么样？这一个就是说你跟神要戒断，你跟神都没有关系，神都不会爱你的，神都不会爱你的。摸利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一个白痴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语就是说你是白痴，你是没有脑的人。白痴没有脑，对我们来说会不会伤害人？是背叛神的，所以神都不要这一个人。别说没有用，若是骂人是白痴啊、没用啊这一类的话语，实则就是让你活在这个地面上都没有什么作用意义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堪培拉这个地方，我们很感恩，就是说这里我们很有很丰富的物资。在这里很多的弟兄姊妹们，你们都有很高的学历，你们都有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弟兄姊妹们，神给你的，你高学历，你是有知识的人，你要在各方面的表现是非常棒，你在神的面前你是非常非常蒙恩。但是当我们说人白痴没用的时候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做得到，我教你那么多遍了你还是不懂，我跟你说了你好像不知道，我们就会很粗，白痴，小孩子都比你明白，小孩子都懂。这些话难免受审判，难免在火湖里面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想到我们作为门徒，我们要接受训练，首先从我们的生命开始，首先从我们生命里面，从我们的生活的表现，就表现我们的心里面的东西，不要只是虚有其表的。好像什么，我最近收到一盒就是凤梨酥，这个盒子呢跟这一张桌子差不多大，很厉害，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一份很大的礼物啊，很大份。 OK， 很高兴，那么从远的地方带过来送给我啊，那很高兴。那么我想，哇，里面一定满满的一盘。你们知道了吗？看过了。我打开里面就是10块，10块这凤梨酥，10包，小小一包一包一包，但是中间很多的空的截止的，就是用来装饰的，其实是没有的。我用一个很大的盒子，里面只是有10块的这些凤梨酥。我们俩会不会像这一类的？我们的外表，基督徒啊，神的儿女啊，好像刚才我们说过哪一首诗歌，我们要祝福别人啊，特别我们家里的人啊， 他们还没有信主啊，我们去到哪里都要祝福他们呢、啊、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口，跟我们的信仰配不配合，配不配合，求主怜悯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你用自己的话来告诉我们，当我们想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人还没有饶恕的，还有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一条刺的，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要先求他们原谅，先求他们饶恕，先在生命里面拿掉这一些，才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求原谅，求宽恕。你要在你的话语当中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背诵我们的主导文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说我们要饶恕人，正如父你怎么饶恕我们一样。但是今天我们倒过来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求你宽恕我们，从心底里面真的宽恕我们的软弱，又是在我们言语上我们要得罪人的，求你赦免；又是我们行为上让人跌倒，他们因着我们的行为不信耶稣的，求你赦免我们。但愿我们从今天起帮助我们，过去我们在言语上伤害过我们的家人，伤害我们的朋友，伤害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姊妹们，求你宽恕怜悯，也安慰他们，不要因为我们真的不应该讲的话让他们跌倒的话，主啊，求你安慰，也求你给他们要饶恕我们的心。我们在主的面前，我们真的这样的恳求，同样我也恳求父神，在未来的时间里面，若是我们要同样受到不同的伤害的时候，要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记得你自己在十字架上你怎么样去忍受人家的辱骂，怎么样去忍受人家的鞭伤，怎么样忍受人的讥讽。主，你为我们做了榜样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受在这些的言语上的攻击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能够抬头仰望你，你就是我们力量的来源，你帮助我们在言语上不要跌倒，能够在言语上能够成为一个比你所祝福使用的人。主，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信息，但愿主你继续的，你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来动工，帮助我们不单听，要教导我们有行为的回应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